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收看明慧焦点节目。在上一期的明慧焦点节目时间里呢，我们已经跟大家介绍了，在今年3月5日晚上8点左右，长春市的市民突然收到了2部法轮大法电视片的这个消息。那么今天呢，我们想就这个话题继续跟大家聊一聊。
这个电视片哈，就是2部电视片嘛，一个是叫《法轮大法弘扬世界》啊，另外一部呢是叫做《是自焚还是骗局》。那么这个片子呢，在播出以后啊，在长春市市民当中引起了非常大的这个震动。
对，
因为2年来哈，快3年了嘛，这个他们天天看到的都是这个诽谤这个法轮功的这个电视啊、广播啊。那么这他们刚开始看到这个电视上播出这个节目的时候，他们都以为还是批法轮功的，
对，
就准备换台，就换到另外一台还是这个，后来才发现哇。这好像是很正面的讲这个法轮功的，才这个
对，特别是看到有法轮功创始人的那个镜头，
和这个世界上这个大法弟子这个练功的这个镜头嘛，所以这个受到非常大的震动哈。就是说通过这2部片子吧，那么就是说对长春市民来讲哈，就是说第二天他们就是在单位里啊，在这个公共汽车上啊，大家都在谈论这件事情，就是说你看没看呢？啊，有人说就说，哎呀，你看那个中央电视台放这个自焚的时候，对不对？那个镜头那么快。我们哪看得清楚啊？那你看法轮功慢镜头一放，原来刘春宁是被打死的，是被那个重物在击打啊，就非常清楚，因为是这个中央台的镜头啊，只是慢放而已嘛，所以这个是铁板钉钉的事实嘛。所以对长春市民就震动就非常的大，就是说一下就认清了很多过去的是谎言哈，一下就是江泽民集团造的一个谎言嘛，一下就开始怀疑了。
对，
那么你像1400例啊，这个自杀那个上吊啊，就说大家一下就因为这件事情就能说明过去很多人可能都是谣言。
对，这种特别、yeah. 特别特别意外的一种，
对啊，都没想到哇，原来是这样子的。实际上就说
还有一些警察呢，实际上他们在这3年中一直在参与镇压法轮功这样的工作哈。但是这件事情发生以后呢，有些法轮功学员打电话给长春市的警察，他们也说，哎呀，这个电视片真是后面讲的是什么呀，我们都看不到结果，你们快把那个 VCD 真相片的 VCD 给我们寄过来吧。
我曾经做这件事情后，我跟我打电话给我们家哈，问他们知不知道，就说长春发生了这么大一件事情，我们家在这个四川哈。他说我们不知道啊，中央电视台没播呀、啊，没广播啊。
对，像这样的事情，我想他不太敢播出来。
对，他们都不相信，他们说不可能吧？是真的吗？
对，
就这，那当然这本来就是确实有这么一件事情嘛。但嘛，为什么中央电视台啊？中央电视台过去是也有法轮功的什么消息哈，包括不是法轮功的事情，比如说哪儿自杀了、哪儿杀人了，什么事情都往法轮功上拉哈，都在电视上大肆做宣传。那这一次是真正的事情发生了，法轮功事情发生了，他为什么不敢去宣传呢？
在这个3年的镇压当中呢，实际上他们一直依赖的就是谎言。那么如果他居然把这件事情报道出来，自然引起全国人民的一种好奇心哈，这两个片子到底是什么引起这个中共高层这么大的震动。那么如果人们一旦这个好奇心起来，大家就是想方设法的来搞到这些真相片，那么他实际上这种谎言和镇压也就不攻自破了。
这两个片名本身就是说本身就是把真相就讲出去了。
对，一个是法轮大法红传世界，一个是自焚还是
骗
局。对，
当时做这件事情的时候，正好是在这个两会召开期间，等于说是在这个风头上哈。那么而且在那天上午，在三月上午哈，这个两会那些他们中央领导嘛，还在这个大会堂还是人民大会堂以后哈开会，还在这个说法轮功的事情，就是说还怎么要加大镇压力度啊。
对，
那么正是在这种风头上，那么长春学员就在当天晚上就播出了这个在几十万人就收看面积达上百万人这么一个这么大的一件事情吧。那么对于这个澄清这个真相哈，对这种邪恶的打击啊，这个是非常的大的。
对，其实他们这些学员做这些事情呢，完全是为了让中国的老百姓来知道这个法轮功的真相。那么在实际上这天上午在人民大会堂开这个两会期间呢，同时有十几位澳大利亚的法轮功学员呢，也在天安门广场离那个人民大会堂不远的地方，他们就打起法轮功的横幅，为法轮功呼吁。
对，其中包括一位是这个原来
曾经在东京奥运会上拿到过奥运会游泳银牌的这么一个澳大利亚游泳运动员，他也是现在是法轮功学员。那么他呢也曾经给这个萨马兰奇写信，因为中国现在不是拿到了这个2008年的夏季奥运会的这个举办权，那么这个学员呢他就曾经写信给这个奥委会，他就是说作为一个法轮功学员，如果我代表澳大利亚去参加这次夏季奥运会，那么中国政府以什么样的方式能够保证我的安全呢？假如我像我在我的国家一样自由的在外面练功，或者是我读我的书籍，中国政府有没有能力来保证我作为一个法轮功学员的安全？
就这从本质上讲吧，就是说这个江泽民集团哈，他对法轮功的诬陷吧，他就是说在人民当中播种了一种仇恨。
对，
他呢就挑，就相当于过去说的挑动群众斗群众嘛，他就等于说把这个老百姓跟这个就是法轮功学员本身也是群众动力员呢，但是呢他就人为的把这个法轮功学员推到了这个对立面上去。 用各种各样的，就是你两年多来吧，怎么开动这个国家机器，就是这么全天候的这么这个诽谤哈。那么法轮功学员，这个长春这个学员哈，他们这么做的目的，就是为了去消除这个仇恨。为什么呢？因为有人说这个，你就是法轮功是讲清真相嘛，对吧？那有人说你讲真相跟我有什么关系啊，对吧？我有吃有穿有喝不就完了吗？实际上不是这样子的，就是说因为法轮功学员他是有很多的群众基础嘛，很多人都在练嘛，特别在长春那个地方。那么你说有的是家里有的，家里没有的，同事有没有，同事没有，亲戚朋友有没有，对不对？你总是跟法轮功学员有关系的，你直接的或间接的。如果说你比如说吧，你在单位你一个同事，对不对？因为你相信了这个中央电视台邪恶宣传的话，那么你跟一个法轮功学员在一起工作，你就不可能那么和谐，因为你会就他中央台宣传法轮功学员会杀人干这干那，对不对？那实际上这就是说，就真正这个仇恨的种种下去以后，就真的对社会的稳定造成，就社会这个稳定呢造成这个威胁。因为法轮功学员他是很好的，对不对？他会对你好，可是呢你会觉得怎么着，对不对？
对，他就人为的造成了一种隔阂。
对对，实际上就是说江泽民的这种邪恶宣传，他才真正是对法轮功镇压，才真正是这个社会这个不稳定的因素。
对，
说法轮功学员他这样去做呢，就是为了这个真的为人民带来真正的稳定，
为这个社会负责，为别人负责。那么实际上这件事情发生以后呢，从另一个角度来看哈，这件事情也起到了一个很积极的一个作用。一方面呢，这个法轮功学员他们的坚定，对这个法轮功坚持这种信仰，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鼓舞，对大家看到了这样的消息，特别是在今年春天以来哈，一直就各地法轮功学员举办这个法轮大法日，长春市首先就是作为一个法轮功发源的地方，他们就举办了这个长春市法轮大法日。那么还有呢，全国各地的法轮功学员呢，听到了这个消息呢，非常的鼓舞和振奋。另外一方面呢，自从这个镇压以来呢，全世界的法轮功学员呢，也就开始积极的为他们呼吁，而且很多世界各地的人民呢，原来从来没有听说过法轮功，但是通过这次镇压呢，他们又了解了法轮功的真相。
这里还有一个很有意思的问题，很有意思的事情，就是说有一个大概是民运人士吧，他说你看法轮功哈，这个播的呢只是说他们自己的东西，就是说法轮大法弘扬世界呀，或播是这个江泽民对法轮功的这种谎言呐、他就
澄清
这些，对，他说从这一点上真的证明这个法轮功没有任何政治目的。
对，
因为他是个民运，他是有政治诉求的这种人士嘛，他就觉得如果是他们要有这种机会的话，他们会怎么做？那么他就从反面来说这个法轮功啊，他就相信真的是没有政治目的。
那么这件事情发生以后呢，第二天长春的当地报纸却指责这些法轮功学员说他们损坏了公务，我不知道您怎么看的？
听上去好像有点道理啊，实际上是很荒谬的一件事情，就是说为什么呢？因为这个中国的所有的媒体、电台、广播啊，全报纸全都被这个江泽民集团所控制。你甚至比如说西方社会，对不对？他每一个团体，他就可以，你都是私人办报嘛，办媒体嘛。你说你只要有这个能力，你就可以去发表自己的声音。甚至在国民党时期，对不对？那共产党也就是国民党他都以就是卖这个共产党办的报纸，是卖报卖报，新华日报，那就说就是基本在那个时候那么严酷的情况下，他就说共产党还是可以办自己的报纸，对不对？那可是现在的法轮功学员在中国是没有任何这种说话的机会这种权利，对吧？你在天安门喊一声法轮大法好，都要把你抓起来。甚至在北京的时候，就是前者看你的报的，就说这个卫星这个小耳朵嘛，就是这个卫星电视嘛，那就是叫他说话叫做隔耳朵，就是挨家挨户查，有小耳朵的全部给你收起来，全部给你没收了，对不对？就是不让你听到任何外界的声音了，就是说。那么正是在这种极端的情况下嘛，就是说他没有任何就是说别的渠道，没有就有效的渠道去讲清这个真相。那么而且回过头来说，你说那 cable 是就是那个电缆呢，他说是这个国家财产哈，那国家财产应该是属于人民的。那我怎么看呢，我说他是被江泽民集团把这个国家财产据为己有，
对不对，
他窃取了人民的财产。这个法轮功学员是不过是履行了人民就是说公民的权利，对不对？去把这个利用这个自己的财产，对不对？播放自己的东西，对不对？播放就让人民了解真相，
对不对？
就说从法律上来讲吧，它也是违反宪法，因为宪法这个讲了这个中国人民就是说人民嘛享有这个言论自由、信仰自由，对不对？那江泽民他也承认法轮功是一种信仰，对不对？那么他既然是信仰的话，就是他就应该信仰有这种信仰的自由，对不对？
其实啊，那个好坏出自人的一念。这些法轮功学员呢，像我们刚才讲到的哈，他就是完全是为了让广大的人民能够了解法轮功的真相。这时我想到了，在历史上有一个大家都熟悉的故事，那就是司马光砸缸。他为了救掉在水缸里的小孩呢，不惜把这个水缸给砸烂，把那个小孩给救出来。那么这么一个5岁的小孩都能知道这个救人是最重要的。那么至于这个法轮功学员在讲清真相，让大家了解法轮功的真相这个过程中呢，特别是让大家消除这个怨恨哈， 这个时候呢做出这样的行为呢，我觉得是完全可以理解。
而且他们是冒着这么大的，他们知道这样带来的后果是什么。
对。
那么江泽民的这件事情以后，马上就发就下达命令，就是要是开大开杀戒哈。
对。
杀无赦。那么实际上法轮功他是知道这种后果的，那么他们还愿意冒着这种生命危险去做这种事情，那么也是为广大人民着想嘛，就是为了讲清这个真相，让消除这个仇恨哈，为将来的人民能够有，因为你想想，这个江泽民集团他是这个反对这个真善人。对不对？你反对真善忍的话，那必然就使这个假恶报要猖獗，那么社会的稳定、人民的未来都得不到保障。
是的，
对啊，所以法轮功他这样做的话，就是从根本上为了人民的，就是为了中国人民的未来。
对，
从高层上讲的话，就这个道理。举个例子吧，就是说在古代的时候啊，比如说还有这个拦轿喊冤哈，我刚才想突然想到这么一点哈，说如果现在这个有冤的哈，去拦这个中国这个官员的这个轿啊，他一定一样，他会给你占一个罪名，这个妨碍交通罪。对不对？他就说连古代中国说是封建社会怎么不好哈，连古代的那点自由现在都没有。
对，是这样的。但是呢，从历史上的角度来看呢，历史上镇压正性的从来就没有成功过。那么我们相信呢，通过法轮功学员不断的讲真相，特别是像长春这样的事情发生了以后呢，全国的人民越来越了解法轮功到底是怎么回事了，而这场镇压呢也不会持续太长时间。观众朋友，今天由于时间的关系，我们的明慧焦点节目就到此结束，我们下一次节目时间再见，谢谢您的收看，
谢谢大家。